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
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有一个客人，他去超商买咖啡、买拿铁，店员给了他之后，做好了给他，客人就跟他说：“请问你们的拿铁有咖啡因吗？”嗯，医生说我不可以摄取咖啡因。
那你要买的是牛奶啊，买什么拿铁？
对，然后店员可能也傻眼吧。后来这个客人还跟店员说：“如果我因为这样住院的话，你赔得起吗？”
赔得起啊，赔你个头。
就是一个花了发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就在抱怨公社上面就发文，然后说
是认真的哦。
他说他听到前面那位 OK 说他要买没有咖啡因的拿铁。
我知道有低因咖啡，但是便利
的，
但是便利商店应该没有卖，可能要些其他的咖啡业者才有。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些你有没有遇过 OK 的经验。没想到这种真的很
OK
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哪里没有想清楚才会
脑袋有洞啊，
就是才会讲出，就是听起来有点荒唐。如果你不能喝有咖啡因的东西，基本上你连红茶、
对
咖啡、巧克力都不行。
对，
你大概只能什么国宝茶，因为国宝茶没有咖啡因。
对啊，他会不会就是不知道咖啡其实是有咖啡因的呢？
那他为什么叫咖啡？你告诉我。
他说：“咖啡因等于咖啡吗？就跟白马不是马是一样的。”
你这段是什么意思？白马不是马是什么？
你不知道白马非马论？
不知道。
这外文系的果然不懂这个中国名家。
完了完了完了！
以前历史课本有学啊，白马非马好像就是以前中国有一个名家，有一个人叫公孙龙，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论点叫做白马非马论。他说白马不是马。
那它是什么？
白马是白马。对，这个其实有点荒唐啦。
为什么你讲得很认真，然后我不争气的就笑出来？
我跟你讲，这个它其实是就是有点在讲的是那个李哲学的逻辑。
OK，
对，哎，你讲李哲学反而念。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这是有趣的事情。
哎，我以为白马非马论就是有念书的都会知道。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白
马非
马，来跟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跟大家讲一下白马非马。
OK，
在《战国策》里面，他说因为马其实是外形，白色是描述颜色不同的范畴，所以白马不能说是马。
但是马是一种种类啊，它只是它的颜色啊，它只是白色的马呀。
所以你看下面就有人批评他说你是不是头脑有洞啊，你要跟我聊什么的。
我怎么觉得你刚那段在骂我。
对啊，这个我们算差题差到一个白马非马。
咖啡一定会有咖啡因，但是我知道后面好像有人做出就是有咖啡味道但是没有咖啡因的饮料。这个
是化学合成吗？
我不知道，它可能是用一种一些萃取吧，谁理解？但是它
擦朗咖啡，
它就是用一种萃取的方式。但是你怎么会想去买拿铁，跟对方说我不能吃到有咖啡因的？
很荒唐啊！他另外一个这个更荒唐
的，还有什么荒唐的事？我听听。
奥克刷卡坚持不签名，反呛女店员不懂法律，逼他道歉。
欸，到底消费一定要签名吗？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有些信用卡是你达到一定的额度，未达一定的额度你可以免签名。
OK。
可是那个是信用卡的这个可能比如说银行它本身的规定。所以有的时候你刷完之后出来那个签账单你就会知道你要不要签名啦。如果你需要签名没有签的话，他在如果你回去跟银行说我没有刷这一笔的话，他在店家会变成争议账。
哦，我其实有听过后段，所以他的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说你这个后段是成立的。他是说可以不签名，但是后果自负。
对，
就是允许你不签名的人后果自负。
哦，对啊，所以就是店员要负责任啦，
对，
店家要负责任啦。
所以就是到底要不要签这件事情，他就是在一个你不签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有争议款项的时候就很难厘清。
对，就变成反过来的话，你如果身为小小的店员，如果你的客人跟你说我不签的时候，你的这个店员你可能就要自己吸收这一笔费用。
那为什么那个人不签名？
阿宅
怎样？ 他签名可以是卖钱是不是？
对啊，他就会觉得说我不需要签名啊，然后就死不签，然后还骂那个店员。
但是签一个名大概只要花几秒钟的时间，他宁可留在那边吵架。
欸，真的欸，有时候
这个时间成本合理吗？
有些人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无法理解。
哦，
对对，
他会不会听到这段来告我们？
应该不会啦，
因为他最后不是有说要那个主管道歉吗？
如果你听到这一段你有听的话，我就跟你道歉。
没原则。
这一位本人。
OKOK、okay, okay.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各个服务业都常遇到很多的 OK 啦，各种的 OK 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
对啊，
我后来回头会找 OK 这个题目嘛，我就看了一下我以前脸书的 po 文，我也蛮常在 diss 客户一些有趣的事情，也不是大骂。
你确定你今天要讲吗？
我觉得这很有趣啊，我现在挑出来都是大家可能比较无伤大雅的
啊。真的，我想说你会不会讲完之后我们就是未来可能会一年很难熬。
不会，我跟比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毕竟这些也是我们衣食父母。
像我曾经跟客户就是说，人家问我说有一支影片嘛，要帮他做一支影片，然后客户就礼拜一的时候来问你说，什么时候可以给初检，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说，预计要下礼拜三。
好，
然后客户就会催说不行啦，下礼拜三太晚了，可以这礼拜五吗？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赶看下礼拜五。就交片了之后呢，礼拜五真的给他咯。过了几天就问他说，那个影片有什么修改意见吗？他就说哦，还没看，我们看完再回你。
那超烦的
啊，当吹个屁呀。
这个就是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但自己的时间是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然后叫人家先给你。
我有时候常就是我个人啊，常会对客户说真话。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客户跟我讲说，我们老板啊说他很重视今年这一场活动，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说你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然后就跟他说，你就跟他说钱变少啦。
这个也是很为难呢。
对啊，我觉得这是有些当然是客户有一定熟悉度啦，所以你就会这样跟他半开玩笑的回头 diss 他一下啊。只是有些客户也真的是会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初检那个事情。
哦，
对对，
理解。
然后或者是我也曾经有客户跟我说，你们的设计画完啦，为什么都没有放我们这个产品相关的形象的图？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你们什么都没有给我啊。
哇塞，这一箭不知道射向了谁啊。
对啊，其实很有趣啦，我觉得这个啊，说真的，有时候老实讲啊，我觉得不管服务业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都是在一起工作，或者是大家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求一份温饱，挣一份薪水。尤其我觉得服务业的第一线人员有时候真的蛮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欸。所以真的遇到没有那么好沟通，或者是他完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原原则的人啊，那个真的会就是你知道气急攻心。
不过我觉得有一些那个身为客人的消费者的可能听完这一集也会想说，有很多店员或是客服真的很笨啊。
这也是我们到底一个节目要得罪多少人、啊、我真的不懂。
我们身为一个媒体人，我们就是要公正报道，我们下次再花一集来录一下很笨的店员。好，今天就聊聊这个白马非马论。
好深奥哦。
如果要这个更详细的解释呢，大家就自己上网找了好不好。我们这边就不聊白马非马
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的呼吁是告诉大家，咦，大家 OK 哦。我们竟然有这样的，
差不多，
可是我们竟然有这样的默契，好可怕哦。
对啊，咦，麦当 OK 哦，好不好？
好，
好啦，就这样咯，打来宾。
我刚开始不是做制片，
你做什么？做业？
因为我平常没有，我以前是做婚礼录影的
啊。
哦，
婚摄。
对对对，然后是他说他想拍，然后问我要不要做制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制片是什么东西，就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是真的那种
不是
拍影像本科的那一种？
我是金融系毕业的。
不是，你拍金融系的，然后跑去拍婚礼。
你金融系
对啊？
为什么不好好干净？
因为我那时候去银行做了一个月，我就觉得他每天要穿西装这样子坐在那边被骂，我就觉得
那你也可以不要被骂，你骂人。
哎呀，这个骂人的阶段我还没经历到，
就是像之前那个吴宇成律师一样啊。
不是，殊不知做制片才常常被骂，而且还更没
不一样。
对啊，所以他如果当初再继续做金融，他也会写一首歌跟这个金融有关。
也有可能、哦，
没有没有，我觉得
没有尊严的金融人
不会哦。搞不好他做金融可以做到很差，
搞不好现在很开心、啊，
最后
不会来录这个。
打死我们！
哎，他说不会来录这个 podcast。
哎，你干嘛羞辱我们？
没有啊，是说没有那个机会啊。
哦，
对啊，赚太多了，没什么好抱怨的、
啊。换他拿钱叫别人帮他写，
那叫导演，叫导演，
你可以帮我拍一部片吗？
对，老板，老板好，老板。
其实我最后就会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今天还没开始正式聊，我就觉得拍一部片到底要花多少的成本？你有看过就是你知道几万块打发一支的，也有看过高成本上百，
嗯，
好几百，
对。
但现在这个世道还有这样，
你应该给他一个
有啊，大概蔡依林之类的吧。
蔡依林，
蔡依林花个几万块，是不是？
几百万
啊！他们那个时候几百万在起跳的、啊。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音喽。
哦、oh, ，
你知道我们最喜欢这一招吗？就是我们前面聊一聊，你都觉得不会剪进去，哎、欸。我们可能就会剪哦，
原来已经开始啦。
有的时候
我们
就
跟制片一样用骗的。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骗出一些幕后的秘辛啊，
太可怕了。
没有啦，
还好还没开始讲什么奇怪的。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长相，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两个胆子很大，因为他们感觉就是随身会藏有武器。啊、
真的吗？
我们怎么敢？
麼
我们怎么敢造次啊？
都是长发蓄胡，对不对？
嗯，
大家像江洋大盗那样啊。
汪洋大道，
这个蓄胡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必须要就见客户，没蓄胡看起来很小
哦，
然后看
你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白，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让别人看起来比较哎可以听他讲话这样。
那我可以知道两位今年的那个今年贵庚？
我31，
小猴嘞，
77，我77年次的，好小哦。
比较接近我们，然后小爱，你跟我讲，人家根本以为我很老哦，你不要拖我下水啊！
哪有比较接近我们？你好意思？
哎、欸，我跟他比较接近吧？
也差了好几岁哦。
没有没有，很接近，我
差不多差不多，没有超过十岁都是差不多，
没有超过十岁，
时代啊，
那我们也差不多啊，这边四个都差不多了，
对啊，都差不多。
我要先走了，我要先走了。
好了，我们应该是要介绍一下现场两位，为什么今天请到他们两个？就是好像过年前吧，我有一天打开 FB， 然后就看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呢，我听完之后，我每天早上都要打开来听一次，
很舒压是不是？
很舒压，非常舒压，完全是一个幕后的甘苦谈的心声，然后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抱怨跟不爽。对，我完全觉得说啊，这首歌实在是不请来 Spotlight 聊一聊，实在是太浪费了。
到底是像嘞，这么舒压？
对，我们先欢迎这个来自 Four Kids 的这个导演小猴，还有制片阿本。
嗨，大家好，
长。
对对对，所以今天也是很难得，我们现场有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互相来 diss 一下
啊 ，diss 谁？他们互相 diss 吗？我们在旁边看。
对啊，因为你知道导演跟制片，一般来讲认知就是导演就天马行空，有很多想法，他想拍很多好看的画面。
对，
制片就是他要去执行出这些画面，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手上要掌控所有的预算。
他就是要一直弯腰拜托的那一个人。
对，所以呢，其实导演跟制片某种程度上，他们算是一种
对立的关系。
对，对立关系，
其实
还是互相钳制的关系。
也是啊，
毕竟你就是扮演一个就是可以拉住脱缰的野马的那个人。
对
对，那我觉得因为一开始啊，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
哦，那现在来听歌了吗？欸、
这是 Podcast 世纪大首播，
所以有版权问题吗？会不会
没有没有了？
播几秒之后我们就被卡，
两位直接画押授权。
OK， 太好了。
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小猴，我预算真的不够，预算只有40000，你还想要爆破？前面要有辣妹，颜值还要挑过，脚本都没对过，就要马上开锣。已经上台工作，叫我加台 GoPro， 害我失魂落魄，好想换台 Mac Pro。花花都在一旁难过，经理一边摇头，这是制片的错，一切由我背过。没钱省钱没数，要当剧组的保姆，每次都想动粗，实习生都被我骂哭，天没亮就出门，天刚亮才结束。压力太大，偷渡出包尿湿内裤，晚上总要点亮灯塔，先火发电量不够，干娘几百套可以当做令北洗麻子。
他们可以给我一台跑车吗？能不能让我放火烧一下？没有比你那就来特斯拉，这点小事应该还好吧？
超值超班超速超我，膝盖跪到发红发肿发脓，明明都是你的要求，珠宝全部都我背过。
他 们可以给我一台跑车吗？能不能让我放火烧一下？没有宾利那就来特斯拉，这点小事应该还好吧？超市超班超市超我，膝盖跪到发红发肿发脓，明明都是你的要求，珠宝全部都我背过。
老板，预算不够，就算你说下次比较好做。会有好货，继续合作，这次咬咬牙就能轻松度过。共体时间，持续勒索，精神折磨，从没停过。结案后，谢谢，下次再联络。一度不回市场有尾款，拖欠两年后。
花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蓝图，赔钱赔到一餐又一餐的吃土。
老板说，年轻人要多吃点苦，干你娘几百，怎么不快一点入土？
其实老板我什么都不图，只求你自己踩好自己的屁股，
找场地找演员还要上网找补助，快老板奥客户，这行真的别踏入。
他们可以给我一台跑车吗？能不能让我放火烧一下？没有宾利那就来特斯拉，这些小事应该还好吧？超市超班超市超我，膝盖跪到发红发肿发脓，明明都是你的要求，珠宝全部都我背过。你信不信他话说他做的呀，超给我破花贵的几款呢，可以给我一台跑车吗？能不能让我放火烧一下？没有宾利那就来特斯拉，这点小事应该还好吧？超市超班超市超我，膝盖跪到发红发肿发脓，明明都是你的要求，珠宝全部都我背过。
妈呀，可以做一个电台可以播的版本嘛？但是里面的很过瘾的那些都要消音。
刚忘了先讲警语，
警语也不能播，在电台也不是不行。
我说我们节目上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过瘾，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适用哎、欸。
对啊，
就是呢，给你100块的预算，然后告诉你要做出10000块的价值。
因为我常听，我们贤玲算是比较少听啦，虽然我那一天马上传给他，你听完的感觉是什么？
我只是觉得说，哇、哦，好辛苦哦。但是呢，看到他两人坐在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跟这首歌，想说，哎、欸，这歌里面写的很呛啦。但是他们两个坐在这边呢，又很像善男信女，虽然他们外形有点粗犷，你却很难听得出来。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收到他们的公司简介，我在边看那个很震惊的公司简介的时候，然后脑袋中也是这一首歌，想说，奇怪，这个简介里面怎么没有写这些话呢？
欸、很冲突，对不对？
写不出来啊。
他们简介很厉害，拍过很多支的 MV 啊。
对，可以介绍一下，其实他们拍过很多，像我看资料里面最点击率最高的应该是《太阳》这一首歌，对，这首是非常红的歌，然后陈零九的 MV 也拍了非常多，对，可是这一首歌我们要问，到底怎么开始的？是阿本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
是累积了多少的怨言跟怒气？
这首歌开始是他找我要做这个东西，因为他有一天
小的
对小侯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阿本，我们应该要做一点有趣的事情，然后说不然我们来写歌好了。
欸、
因为我们也帮很多歌手做过，像我们的工作室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录音室，我们是跟一些录音室一起的一个合作的空间。
OK，
对，其实这边就有很多混音师、录音师或是一些
现成的，就对
了，对。然后我们就跟就是有跟他们协调，哎、欸，我们可不想要做一首歌，会给我们一个音乐这样。对，然后我们就随便跟他们拿了一首，然后就开始写这样。
好可恶哦，随便拿来一首，然后加一加词就这么好听。
词是谁写的？
哎、欸，是我跟他还有一个我们那边的
集结众人的怒气。
对，
其实第三位的花花，他的怨气比较重
啊。对，
花花的角色是
花花的角色，
他是我的小助理这样。
哦，导演的助理。
对。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你啊，你旁边的人都有这么多怒气。
这一首歌就是来骂你的啊。
对，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就年终了，我就想说，哇，好啦，大家来办个抱怨大会吧。我就敲阿本说：“哎、欸，阿本来做点做点有搞头的事吧，不然就写你制片，你最近都不想拍片了，不然你就写首那个没尊严的制片 的一首歌这样。
OK， 那要不要问？ Okay. 因为其实歌词里面很多听起来指正立立啊，
就是是有把实力举出来的。为什么制片大人没尊严？
我先问一个，这一首歌里面的真实度有几趴？
100%吧？你还要问？
没有到100%啦，
没有到
100%，大概70%，
其实还是很高啊，
80%应该，
70-80%应该。
先讲哪些是真的？比如说我觉得副歌他说阿本可以给我一台跑车吗，能不能让我放火烧一下，小侯你是有提出这种需求过吗？
这是真的。
等一下我跟你说，如果他们说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只有70-80%，了不起就是没有宾利不要特斯拉，搞不好他是烧洗美啊，或者是那种报废车，好吧，你们不要骗我。
难讲，
这个应该蛮多人都。
小侯当初提出需求的是烧什么？
我烧，我很多东西
都想烧，是不是？
我是每次都在阻止他烧。
对 对， 对，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烧，我不知道为什么。
欸，我们可以知道比如说像烧一台车那个画面，其实在 MV 里面了不起出现3秒。
对啊，这就是这就是我会去考虑的事情，因为你花那么多钱，然后就为了要那3秒。
我们可以知道那个金额嘛，大概落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真的没有概念，就是3秒过去的画面它到底花了多少的成本。
也不一定，像我们有一支有搭景，然后那个大概就花了10几万，然后就烧掉了。然后我那时候
烧那个井，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个井里面有一个鱼缸，阿本很喜欢。然后里面还有一条鱼。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点没有的地方应该是不会烧到那个鱼缸，就不知道却把那个鱼缸烧破了一个洞，然后那个鱼就掉下来的。
没有，他有救起来，
对，
我要把他，我把他带回家养。
我们这一集播完之后，动保人士就来了。
我要把他带回家养啊！
你现在很好，还活着是不是？
没有，已经养了，他已经离开了，因为很久了，
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
OK。
不过说到烧这件事情，我就想问因为其实老实讲，火烧这件事情它有危险性又贵，可是有人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用后制做就好？
后制更贵。
对，除了贵之外，以一个导演的角色，能真的烧，跟后面用特效，你是不是一定会选用真的烧？
我一定想要烧。
为什么？对，为什么？
观众看得出来吗？
对啊，
制片要问观众看得出来吗？
老实说，一定看得出来。
是啊，
对啊，
对啊，那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想要突破啦，就是你对画面的追求还是有。对
，OK，
有一点小任性。
那你是真的有叫他烧宾利或特斯拉吗？
这倒是没有了，
没有
没有烧车，可是就是烧了一个场景的。
OK， 那个是最贵的那一次。
那个很可怕，因为我在找，因为那时候在找那个，因为要布置成一个房间，嗯，所以要找那些家具又要好看，然后又要便宜，真的是很
又要耐烧掉。
对，就耐烧是没有考虑
的，
就是直接纸扎的可能拍不到3秒。
耐烧的，像这样子的场景，危险场景，它必须。就是要 one take 吧，
他只能 one take，
那怎么办呢？在事前的准备功夫，其实我觉得像观众的角度可能思考不了这么多，但是在你们的事前的准备，或者是制片跟导演之间，还有整个 team 在拉锯的时候，会前会应该要开很多吧？
还是你有没有就是烧完后觉得这个镜头不满意的，
再来一次吗？
其实当初是觉得可恶，就差一点，因为有一个助理很白痴，就跑到前面挡画面，挡了大概
哇，那个
他现在还活着吗？
7-8秒吧。
他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还活着，还活着。
导演应该想杀了他吧？
其实他
就笑笑，
其实我比较想杀了他。
制片的，这所以今天其实就可以听到导演跟制片的角度不一样，
真的。
对，那你除了烧东西之外呢？这首歌里面还有哪一个是真的？比如说阿本里面有一个明明已经在山上了，还要叫他加一台 GoPro，
这个是假的，
假的、
啊。对啊，因为好像没有发生过。
真的、哦？那里面还有真的？
应该说那时候有追求一点押韵啊，但我很常会要求，例如说到了现场就跟阿本讲说，阿本，我想要多个某个东西。
对
对，我就会跟他沟通，激烈沟通，
激烈沟通，
对，
多激烈。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他脾气很好、
啊，真的、啊。
对，
这几乎都是我在生气，而且他都没有在生气。
那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不合理的？你现场，小红，你自己有印象什么提出过？你觉得老实讲这个蛮荒唐的需求吗？
没有其实我都觉得我提的需求都很 OK 啊，
他觉得他提的需求很、OK、
就像歌词写的应该还好吧。
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中你自己觉得在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好不荒唐，因为它是符合你画面所需，但是它的达成度很难的，
还是你这个预算只有10万你还想要爆破是真的吗？
他很常做这样。
你是不是很爱烧东西、啊、
不是爆破啦，他没有提到要爆破，可是就是有时候预算比较低的时候，他会想要做比较更高的事情，
超乎预算的事情。
对，
那怎么办？
我们就会沟通了，我们就要开始
借口，开始一车
阿本脸就会很臭，他在算预算
就
很臭，他要臭给我看。
做导演的要怎么说服制片说这个画面真的就是要钱就是该花？
我只会讲说扣，从我的导演费扣钱。
啊，你真的会从自己的
钱里面扣？但是他讲这句话就会被我臭骂。
比如说，你以为你的导演费有多少钱够用吗？是不是
够用？说实话，对。
天哪！
好了，我告诉你一个解决方案：水鸳鸯哪来用？
因为像歌里面还有讲到没钱身兼美术要当剧组的保姆，这应该是常态哦。嗯，
对，
蛮常态。
因为我们拍片很常都是小组规模，啊，对，就是你知道我再去找一个美术来做那一些陈设计的东西，我真的是没有钱再开下去
了。可是我们这样问好了，比如说一支 MV， 你们大概会出多少的工作人员？一般来讲，我们就举我们刚讲，比如说太阳好了，这样一支已经是热门点播曲的歌，或者是其实你们之前也拍过陈零九，或者是像这个黄明志相关的 MV，像这样子的一支 MV， 你们要出到多少人？
其实都是看预算去决定。
是，对对
对,
对，
所以 也不能不是说点阅率高的就是特别多。
那就大概我们一支 MV， 比如你是在50个人，还100个人，还是150？大概需要多少人力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我觉得最完美的人力大概是在12个上下，
技术组
啊，
技术组
只有技术组，
那算蛮少的欸。
对啊，
比我们想象中的少很多。
嗯，就是我们做节目拍摄好像不太一样。
对对对，不过台湾如果说你做综艺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啦，有的可能更少。可是你刚刚说12个，比如说它是包含摄影、美术、音效、制片、导演。
哦，我们不收音啊，因为我们是
拍 MV，
不用
收音。
对对对
，OK。所以像你们刚刚讲说，比如说你们要身兼美术，就是比较没有钱的时候，就会把美术的预算拉掉自己弄。
对。
或是说有些美术需求不高，那就是
就可能找找道具。
对对对，制片组自己出。
我觉得
制片就变美术。
但我觉得阿本美术能力不错，他已经被调教出一个
被调教了。
你做过什么很厉害的美术的东西吗？道具类还是？成色，
其实基本上道具我应该是做不出来，这都是这是成色上面吧。
因为我觉得在拍片这件事上，还有一个就是说，制片其实除了预算刚讲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执行。你有没有找过什么很难的景或东西或人？
医院跟学校其实是我觉得非常不好接的。
欸，我听说现在有那种医院实景棚啊，
有。
啊，你们怎么没有考虑？还是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场景，对，
okay.
那时候都要去跟桃园的医院借场景，对，
为什么是桃园？
是不是
因为台北的医院就
专门拍摄的？
对对对，
桃园有一个很常借剧组的医院，
敏盛，
敏盛嘛，
好像是，
对、啊、
对 对,
對 ，OK， 所以台北的医院基本上不借。
很难接，
除非小诊所还有机会啊。
那还有什么场景是难找的？
我自己
制片来讲，
我自己觉得学校不太好接。
在疫情之前也是吗？
像疫情之前，因为他那时候是跟我要的是那种国中那种木头课桌椅的那一种，对，那我其实也有认识一些就是在国中教书的老师们，那我就是有去问，他们都说像现在，因为之前他们有借过剧组拍摄，然后他们没有把它搞好，所以他们现在都外界这样，
其实对 对，有的时候这种是前面的人做不好，所以后面就借不到。可是因为其实老实讲，校园戏很多啊，除了 MV 之外，很多戏剧也都会在校园里面拍。那像这种借不到怎么办？你也不可能自己搭学校，
就借不到。我们那时候怎么办？好像有租一个比较日式的摄影棚，就是像日式学校的那种摄影棚。
我们拍了蛮多组的啊。那像我有带回我的母校
啊，对对对，不然就是带回他的母校，
对对对对，
母校肯借就对了，
肯借，
因为不在台北
就好谈，就好谈呐、啊。
哎、欸，所以这样讲，是不是台北要借场景很难借？
我觉得看要有没有关系耶，
对，
其实有关系
就是你
关系
够不够硬，然后你的歌手够不够红。
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是很知名的歌手，你可以回你的母校，比如说什么师大附中，
大家都很愿意借。
这个就是你知道，与有容焉。
台北也有一间学校是有付费可以去。租我忘记是哪一间了，
应该通常都是有影视科系的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现在有越来越多了，
而且那边还有现成灵眼，
哎，对耶，
就影视科系的学生，
对他们哦，有没有用过这样子？
对对对，
装进
新店嘛，
对装，
还有其他间
南墙那一类的，就有影视
装进算蛮后面有出来可以借他们的，对，可以借他们的、
哦。我以为你要说他是蛮后面的学校，
不是不是，
你刚刚说的南墙是不是已经没有了？突然好想到前阵子的新闻。现在不是说有几个学校什么东南西北东二开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有知道这个？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台北的。
对，他是台北
的。你台北吗？
东南 西北四大名校，
对，一个东南西北，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知道那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就有人说，哎、欸，知道这个的都有点年纪了，所以我刚刚讲出来，想说，哎、欸，你们都装死，是不是都不理我？
东南西北中啦，
因为你刚刚讲了南墙，
东南西北的南不是南墙啊，
台南，但是南墙后来好像也有人就是说，就是二南有算在里面，
因为南墙好像是什么上课上半天不用穿制服那种，
好像是，
对啊，
这一集突然在聊学校，
没有。聊学校场景，你就会回到那种你知道，突然想到这些东西。
对啊，我想到我前阵子去看了一个场地，
什么
那个一手大学，然后我就跟他们那边的人聊天啊，他就说，你知道艺大游乐园里面啊，打工的几乎都是一手大学的学生、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哇，所以你们艺大根本就是全台湾最大人力资源公司，他完全不怕没有人来上班，你知道吗？
哎、欸，对耶，
对啊，他们的从美食街到游乐世界的那个游乐区的那个控制人员，全部都是艺大学生哎，
那蛮好的、啊，素质还蛮硬的，
就跟他们去影视科拍戏，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对, 對、啊。全台最大人力资源公司。
OK， 哎、欸，我突然刚刚又想到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刚刚讲说，哎、欸，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哎、欸，不需要什么拿泵的人，因为就是拍 MV 嘛。嗯。但在拍 MV 的过程，我觉得一般的观众在看会好奇，对嘴的时候 会很尴尬，因为有一阵子好流行 MV 里面的歌手一定要对
嘴，对。
可是你要对得够准啊，那怎么办？你们一般在哎、欸，导演
在叹气，
没有，因为我们很常遇到就是歌手。自己的歌词都背不好、
oh.
然后我们就要一直 NG 去对或者是我们后期要去慢慢调整
慢慢
对调整加速个一点点或减速一点点让他嘴型看起来
相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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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不能给他看大字报吗
其实是可以可是我们通常没有这样做
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阿本就要负责提词比如说下一句歌词快出来
我会先讲
他要先讲对
可是你们是同步播歌去拍吗？
对
对,
對, 對同步播歌。
哎、欸，那照理说就啊，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出现在饶舌歌手，因为会有很多段。
哦，对耶，
饶舌歌手都还蛮准，
都还蛮准，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写节奏，
而且因为他现场演出其实本来就需要这些。
對
他刚刚说饶舌歌手都蛮准，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不准的是谁吗？
有一个最不准的啦。
哦，是谁呢？哦。
哎、欸，这个还是消掉。
我会消掉。好，来，好了，我们其实可以讲一个，是里面我觉得他在这个歌的最后面呐、啊，其实还有一些文字，我们刚刚在歌里面听不到，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一首歌叫做《没尊严的制片大人》，大家可以去这个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搜寻看看。其实它里面讲一些我觉得是很好、很有趣的事，他说比如说客户付不出钱呐、啊，尾款收不到啦，甚至说金流卡在中国啦。
嗯，而且尾款要等两年吗？真的那么？久
对啊，
差不多
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就是实际故事喔
这是实际故 事,、啊
实际故事
啊、多少钱欠了两年
40几万吧
差不多
啊是客户还在吗还是已经跑路了
原本刚开始一直拿不到钱的时候是找不太到人最后是透过一点关系之后终于找到这个人了
两年后才拿回来
对啊对他是分期慢慢的给慢慢的给这样
如果我们照合约走的话他违约金
早就违约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合约是我们有定一个尾款的付款期限
嗯，
那如果没付款的话每天是要多1500块
OK
对但我们去找到他跟他开会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后了、
okay.
所以可能就是40万可能再40万变80万
对如果
走法律程序的话
对对对对
但是最后你们想的应该是啊，能拿回本就已经不错
拿回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这种事常遇到吗
没有到很长可是
也不是一次两次而已
对也不是一次两次
为什么因为其实照理讲比如说我觉得制片公司我们可以跟听众稍微讲一下一般比如品牌的广告或者是歌手 MV 有的时候中间会透过一个叫做广告代理商、
嗯、
然后发到制片这边来、
嗯、
那是到底是品牌没给钱还是中间的代理商没给钱
这个东西应该是说找我们拍 MV 的人不一定是有公司的人
嗯，
或者是说他们的经纪人就是很有一点小聪明或是怎么样的
小聪明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打算没有要付钱的意思
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因为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个啦就是是欠你钱然后
是欠我钱的那一个、
哦、这一集好多黑幕
大家都知道他欠钱那个哎、欸，这个要消音
反正也是欠款然后欠了就是他就会一直说哦我飞大陆我没有讯号然后啊我
进隧道了
对对对对或是说
你隧道有多长、哎、你就给我一直在那边飙出来
不然就说哎会计钱已经汇过去了你给我去刷簿子什么的然后说哎 我们就一直没有收到
钱，怎么刷都没有，
怎么刷都没有，对、嗯。然后就每次敲他都不见，因为我们他算经纪人，他不算艺那个、嗯，也不算广贷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欠钱欠到，我就跑去敲艺人哦，我就跟他说，哎，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你们经纪人，就那个
某人，
对某人，就有没有还在不在台湾这样子？
嗯，
对，那个艺人就有回说，哎，侯导你好啊，啊，怎么了，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好，我去问看看，然后我就被那个粉丝团拉黑，我就直接被拉黑。
哇，那个艺人的粉丝团也是那个经纪人自己在，
对，
他在管理的，对不对？
而且他那时候带两个，我两个都被拉黑。然后
待会借我看一下，我很好奇。
好、啊，反正
这个好过分哦。
对，反正他就过了很久又叫我跟他的助理谈，然后他就另外一个助理就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的合伙人很讨厌我们去骚扰他的艺人啊什么的。我说哇，你钱欠了三个多月了，
这真的很
恶人先告状。
而且我没有说干嘛，我只是跟他说我要找你们的经纪人，我没有把他的恶行都讲出来哦、喔，然后我只是说我要找你们的经纪人，就啊我们上次有一些款项还没有解决，对对对。
可是我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就一个商业模式来讲，比如说你们要拍摄之前应该会拿到一个拍摄的预备金吧？
哦，他头款都给很快，
对，
但就是
尾款啊。
可是尾款不是应该你成品要交代的时候，他就应该可能会给你一张票或者什么，然后压，比如说好三个月、六个月，如果一般的交期不是都会有一个至少比较具象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个过分的就是说哦，他身上很多。就是很多人在告他，他不怕我告啊，就说，
所以他有跟你呛说我不怕你告。
对啊，他要说你可以问他助理，就说哇我就不怕你告 啊，
好过分
的人、
哦、
真的很过分，
真的很过分。
因为我也有问朋友他的事情，
过去的一些经历，
对对对，他就说他就是不怕被人家告，反正他好像是有一点背景
啊、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就告啊，反正我就跟你耗这样子。
他还开着跑车，然后就、哎我没有钱啊，然后
供体时间 啊，
所以其实、
啊、我上个月先买了冰室，
也有进一点到这首歌里面，就是说明明你跟我说你没有钱，但是你都、好像感觉吃得好穿得好开着跑车，
对
对对，很多上游可能会这样
哦，好生气哦。
而且这个收钱的时候也很好笑，因为他每次要汇钱给我的时候说，他说一次汇个可能2万块这样，他就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转出去，所以我要去跟别人借卡，用存钱的方式存到你的户头里面。
他不是说还要去贷款还钱吗、
对啊什么的，就是哦每次都有一堆很有趣的理由
啦。
但我相信你们两位应该是好人，就是才可以愿意让他们用这些理由，然后自己就这样子默默
的承受了。因为我的想法是说我一定要拿到钱。如果我现在跟他翻脸了，他不给我钱，我就完蛋。因为每一组都在跟我问
技术、
那个款下来了吗？那个款下来了吗？
等一下，那这样制片要背债吗？
我觉得很多制片应该会有背债的问题。我们有一次就是拍到真的是都没有钱了。然后我们那个去拍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我们都没有钱买饭给他们吃，
也太可怜了吧。
对，然后
哪次啊，
在宜兰的时候，
有那么惨哦？
有啊，就是
你看导演都不知道，
我们只有钱，
导演都不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这种
事。我们的钱只够买给那些零眼小朋友麦当劳，
你可以买便当啊，麦当很贵耶，
因为他们。来当零演，我们答应要给他们吃麦当劳。
哦，对对对对，
小真的是小朋友，
这是国中
啊，孩子，
国高中
生，没有没有，就因为那是我母校啦，然后就刚好老师说就让他们顺便来实习看看这个环境这样，所以就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请大家吃麦当劳，然后他们就坐在后面这样子，我们就借前面拍啊，他们坐后面。
殊不知现在麦当劳好贵，
然后还在旁边跟那个摄影师借钱，哎，可不可以先借我一点？我没有钱
了，好。惨哦！
那怎么是？
等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同一家公司的？我们导演，你来，我们
他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就是
你为什么？那为什么阿本你没有跟导演讲？
因为他那时候钱也垫光了、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以制片角度，可能在现场他想说不要让导演烦这种事情。
对啊，是不会去那个
干扰他的思绪。
对，
嗯，我好像有一点印象，
你有印象。然后大家因为那时候回去又是高层仔，
嗯，
所以他们就很想要回去，就他们就被困在那个。我们那时候两台车，他就被困在那个雪隧，然后他们又没有办法买东西吃或者什么的。
但是什么样支撑你们继续撑下去，继续想要在这个行业继续拍摄？
对啊，
继续创作。 完了，沉默。
其实有想要转行，
所以你们今天不会这个就是那个就最后
一天是我做制片的最后一天。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写这首歌？他们想要转到音乐人去。哎，
对，我
会不会当歌手更红啊？
我一直在帮阿本找出路。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问啊，因为制片来讲，我们知道制片很辛苦，尤其在这首歌里面听得很清楚。那导演呢？导演，你觉得你自己辛苦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没有，我蛮开心的。
啊、真的吗？
对，
所以痛苦的
就是。可以帮你补充啊，我也有听过你讲不少。
哦，好，好，好，你讲一下，
讲
一下，我抱怨
了。他要承担的压力就是在客户那一端，就是成品出来跟客户的期待有没有 match 到
啊？是啊，是啊。
对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他就是一直失眠这样。对，他只要想到要拍片，他就会一直失眠，一直失眠，一直失眠。
真的，真的。
对，因为不管预算是多少，他都会想要把它做到是客户满意的样子。
说到预算，你们到底拍过最少预算是什么样的案子？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因为最少的预算就是零啊，
就是没有。
不是，零要你们做什么？
就是拍啊。
就有时候我们接触比较多音乐人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一些弟弟妹妹音乐还不错，对，我就会
支持他一下，
对，支持他一下，所以这个不会在不开心的点上，因为这个点是
这应该算是投资吧，
了解，
算是因为开心才拍啦，没有预算的我们应该也不会拍得很痛苦。
可是这个是两个有共识的吗？还是说导演小侯去接回来，然后跟制片说：“哎、欸，这一集这一支没有预算。”
不一定、
不一定。我接到
我有些会帮，有些我就说我不要。
怎么样的你会说不要？
我觉得这首歌没有很 OK，
不会中是不是？
不会中，
对啊，
直接的
用一个投资人的眼光在看。
对
，OK。
但我自己是蛮开心的，我很支持一些音乐人
。
嗯，对啊。
那有没有自己觉得他就是目前为止的代表作？
因为每个都是我的小孩，我要想一下。
制片负责找钱，你就是要说服给你钱的人，或者是给你资源的人，你会拿出什么做 demo？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支，就是帮雅货去山上拍那一支。
田雅货吗？哪一支？
是谁忍心刀了我？
哦，他跟小赖一起
啊，小赖的。
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狼人杀偶像们有来
客串一下，
客串这样。对 对。
OK，喜欢在哪里啊？你们自己觉得这两支好在
哪里？那一支是因为那支是其实那一支很赶，那支准备我只有准备四天的。而且那个礼拜我们拍了三支，所以那时候那
个肝一定是假的吧？
对，那一
难怪会住院啊。
对，因为那一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挑战。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在晚上去山上拍，然后就是发电机什么的一堆有的没有的，这组规模还蛮大的。拍完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啦，因为我们那赔了很多东西。
赔、什么？
赔税
吗？
没有，就是器材，我们去租一些烟机啊那些的就。坏掉，就是被助理插错洞，然后哎个
烧掉，
所以烧掉。
有一台、
我用都还没用就烧掉，
小猴太烧东西了。
哇，那一台很贵，
哦，那一台真的贵，
哇塞，
好像四万还是
他。那个器材公司报给我说，那台他们买四万，
对，它是递烟机，不是
烟机，不是
一般的
烟
雾机。
然后我去了好多次，我就是跟那个器材公司挂断，哎呀，我们那上面的制片真的是要我赔，我真的没办法。
我跟你讲，
他就是制片
最喜欢用这一招，
没错。然后我就去找啊，去淘宝啊，怎么找？说，看我找到这一台，好像也是一样的，大概是15000块还是20000块这样子，可不可以？不然我买这一台来还给你这样。对，他说，好啦，不然就算你10000块就好了。
哦，
谈这么多下来，
你会不会这集播出他就来找你？
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好像没有留本名，
被抓包了。
对，不过你讲到这个，我问你，当制片是不是很爱说谎？
哎、这个我觉得不好说。
善意的谎言
啊，通常都是善意的谎言啊。
应该说我觉得当制片在沟通上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说话的艺术。
你不能每次都让别人觉得你在说谎啊，这样你没有人会听你讲话。
完了，现在跟
没有啦，其实也不是说谎，就是他、没有预算就真的没预算，不然我怎么办呢？
其实他还蛮诚恳的啊。
是啦，他、很诚恳在说谎。你有去跪过什么求过什么人吗？一般，因为我觉得
求爷爷告奶奶。
对，我觉得制片真的在求人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求最多的应该算是场地或是工作人员吧。
工作人员
因为有时候预算真的不高啊。
我希望他来接这个 case
啊。可是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哎、欸，给他的可能太少，可是实际上可能也不会。
他很常给预算，然后对方哦这么多、哦，然后阿本还觉得说，哎、
真的假的？对，
所以算有良知的制片。不过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讲到拍片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老讲器材都很扁平化，对不对？就是其实大家觉得手机都可以拍，你们应该有被质疑过吧？客户或者是这个广大那边质疑说。为什么要这么贵？你们贵在哪里？应该常被质疑这种事情啊，
蛮长的，
对不对？
对啊，
我儿子手机都可以剪，
那你叫你儿子来拍啊？导演不敢说，我帮你说，
对不对？你们应该常遇到这种话、
啊，会啊会啊。通常遇到这种话，我就说，不然你们就自己做好了。对啊，我其实都很直接，因为如果你真的来找我们，然后跟我们讲说，哎，可是我们手机拍怎么样 ？OK， 那你们就手机拍。
对，
那其实你们也不用花到这笔预算来找我们，因为我觉得你们也不划算。
是，
对啊。
导演怎么看这种事？
我吗？我还蛮心软的，但那种就太过分了。我们都已经谈好了，我也跟他开说，哦，我们可能拍一场演唱会的摄影师有三个不同的价位，我也跟他说不同的价位会有怎样的
差别，
对。然后他就讲说，哦，好，那他要最贵的，然后有点虚荣这样，我要最贵的，最后才跑过来跟我们说，哎，他问了业界什么什么人家拍才多少钱啊，然后才开始跟我函扣，就已经都拍完了，然后才开始函扣，这种真的很鸡掰，
对，
可是一样，我们可以问啊，我觉得以专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让听众了解，比如你的三个价位，这三种摄影师，我们不要问多少钱，可是他会有什么不一样？以导演的角度看，这双三种摄影师，
减配跟全配的概念吗？
还是对，是人多人少吗？还是怎么样？
经验，其实你在抓构图的那个经验，其实差蛮多的。你比较没有经验的，他就是呆呆的，就站在那边，
有拍到就好。
对对对，那厉害的他就会去抓可能前景，或者是抓比较有氛围的，去抓光的方向。对，这其实就是真的经验值差别蛮多的。
对，
再来就是他抓那个，因为现在器材很普及啦，大家可能都很习惯用自动对焦。但如果有经验的摄影师，他会去抓那个焦的呼吸感，他其实是、
真的，
对，他其实不是那种马上焦就准在人身上，那样的感觉，对，
氛围进去，
他会氛围就有一点这样子，有会随着音乐有合焦再离开，这样，我觉得就是经验值真的是差蛮多。
小侯讲这个我很有共鸣，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拿相机当摄影机在拍嘛，所以他们的那个老讲对焦一些。功啊，没有以前的老摄影师这么厉害。我之前配合过一个摄影师，他也是综艺节目很有名的，他们就早期拍 Bella Can 出来的。我有一次看他在拍那个特写的时候，他的左手啊，就是可以一边调光圈，在一边对焦，然后那个手指头就觉得说，哦，原来手可以伸这么长，就是他那个手指已经伸到极致，而且他可以边变焦，还可以边调他的光圈。
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用一个最直觉的理解好了，就是专业的跟你一般好，比如说我们一般自己拍摄，拿手机在拍一个场景，你就是手机晃过去，然后镜头有到影像有到你的镜头里面，
对，
这样就是拍。
对。
可是真的专业的，他可能就像景深景浅，然后谁当主题，然后光圈，然后明暗度开始，就很像你在看演唱会那个氛围、那个运镜，都是有巧思的。
对对对，那个东西就变成说，哈，你好像看好像觉得没什么差，可是它累积起来，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OK，
对，我觉得这个导演一定超有 feel 的。
谢谢，谢谢。
对你用过什么就是 level 真的差很多的人吗？
我算是有那个平面基础，所以我对美感跟构图我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啊。所以尽管是比较没经验的摄影师，我就会直接这样子，这个位置我要这样。
然后就直接动手一起帮忙，
他就变成你的手而已啦。
对。
但是我觉得侯导整个人气度蛮够的，
他说脾气好，
对，脾气好像真的蛮好的、跟我们以前想象就是说有些导演因为他自己有很多的天马行空的艺术想法，然后会脾气比较大一些，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驽钝，都听不懂我讲的话。为什么阿本笑了？还是他本来是这样？
没有，因为他脾气真的是很好，就是可能跟他拍了4-5年的。就是真的没看过他生气几次，
真的哦。可是，一般导演在现场都会多少要生气吧？你遇到你要要求的事情怎么办？好好讲。
因为通常如果他们做不到的，我会用镜头的语言去带，就不会耗时间一直在那边刁他啦。因为我们也是蛮务实的，要快点把案子结掉。
要是超班了，我会生气。
对啊，他们每次就会剩10分钟，
10点了。
所以在拍戏现场，制片真的会一直 cue 时间哦。
我会一直 cue，
他就一直这样。
对，越来越紧的时候，我就会每5分钟报一次。
阿本
45分哦，45分。
还剩十分钟，
五十分喽。你再 delay， 你下一颗就会少五分钟。
对，有的时候导演不会觉得很烦嘛，很想给制片扒了，卖差啦，这样
超烦的。
那他当然会觉得烦啊，但我也会觉得烦啊，不然我没有钱，我要付那个超，有时候摄影棚很硬，你知道？
哦，翻班就可怕了。
你有在现场或者沟通过程中直接干掉小猴的吗？
现场我应该不会在现场直接跟他，
他都后面的时候，
对，
那你都怎么讲他？
我会
不切实际，天马行空，
我就会说我知道你那一颗想要雕光，你想要把光雕好啊，但是你再雕下去我们就没有得拍了。对啊，因为最常花时间的就是雕光这一件事情。
是，
对啊，
导演会妥协吧？
我蛮好妥协的，
他蛮
好妥协的，
他有时候蛮好妥协的、
哦、
我是蛮好妥协的。
可是如果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时间问题，他就一直雕一直雕，雕到他满意为止。
哦，
所以就要有人拉着他。
对，對，所以对制片来讲，其实就是你只要超班，你就是好几万在喷呐、
啊。对啊，
对
不对？
對啊、
那一个有的时候你真的预算没有很好的几十万的 case，
搞不好拍完都倒赔。
对啊，
你们是常倒赔吗？
很久刚开始拍的时候会有啦，可是到后来我就会很坚持说，我们可以不赚钱没关系，但是我们不可以赔钱。
嗯，明确，
因为我觉得你拍一片拍到还要赔钱，那这根本不是工作，嗯、这是在搞自己啊！
这真的就是梦想而已
啊，
對啊！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样的话这样讲啊，导演就是自己笑，就是哎。就是摇摇头，但是又觉得嗯，这个好像也还好啊。你真的很浪漫，你是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我会是那种比较不切实际的，
就是浪漫的人，艺术家个性，
不切实际。
其实老讲你们两个说的导演跟制片，说实在也就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者，
嗯，
对不对？
嗯、
要赚钱这件事情，老讲公司还是需要啊。
还是我觉得我们支持阿本出来竞选演艺协会理事长，还
是
干嘛的？帮大家谋福利。
阿本是蛮对，他是蛮很照顾大家的。
对啊，
因为我会觉得说，因为你这样子听可能会是单一事件，但是你长期合作下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天预算是够的。
其实应该这个就回到我们之前，比如我们聊到好莱坞，为什么他们的制度很健全，就是因为他们工会就是我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
你有问题，工会会跳出来讲。那变成在台湾，就像要有阿本这样有良知的人。他这样讲，小猴没有良知哈。
我觉得你要
找
最
好
一点，因为如果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公定价，比如说，哎、欸，我一瓶矿泉水就是20块，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跟那个厂商，就是说我拍片，我就是至少要这个钱。
对，
对啊，可是问题是现在就是其实大家 freelancer 价格自己开嘛，
对，
对啊，就是变得哦很浮动，很浮动。
其实这个东西、啊、杀价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聊很久。就是说，你看你一般去 Seven， 就你买矿泉水，你买饮料，你会跟店员说，哎、欸，这一块可以算我15块吗？
不是、欸，我是常客，打个8折吧。
对啊，我常来，我都在你们这家买、欸，不然那个点数多给我5点嘛。
对，
他不会理你啊。可是为什么在影视产业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活动都是，就搞不好主持人也是啊，
对啊，
为什么溢价变成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要看品相，
这是蛮奇怪的，因为就是像厂商跟我们也会有这种状况，
嗯，
对啊，
而且这个就变成了，我觉得它是恶性循环、嗯，有的时候就反而有人就是我知道你会杀，我就报告一下，
像我们就有时候就是必须要这样啊，
对
啊，那你们不就跟夜市的那些有一些老板就是故意把价格抬高250啊，好啦算你199、
啊、
便宜就买了，
可是这种真的就恶性循环，因为我知道你会杀价，我只好这样。不然我赚不到钱啊、
okay.
以前会这样啊，可是我现在就是坚持的价格
啊、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来继续来继续真的是太麻烦了，何必呢？我就直接告诉你是这个价格，你也就不用杀。
我们这时候就套一句五月天阿信说的话：“只给香蕉，就只找到猴子。”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怎么样？
因为如果说
小猴
猴子给他香蕉就可以
了，很多香蕉，对，
吃香蕉。
对啊，因为我其实到后来就会直接跟客户讲说：“我叫你要拍到，因为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要说：‘哎、欸，你想要拍什么样子？’
对，
你至少给我一个影片看一下，大概你想要的感觉。
嗯，
那你想要拍的这样子，我就给你一个价格。
嗯，
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欸，太贵，你要砍 ，OK， 那我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价格往下降，
变成什么样子，
会少了什么东西
啊？
对，我就会一直跟他这样子看，然后到后来的作品，如果你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
对
对，因为你就是价格没到嘛。
可是小小的悲哀就是，当他用一样的价格去给别人的时候，也会有人要拍啦。
对，
这是这个行业觉得比较悲哀的。
刚开始会觉得，那这样的话，我很怕，我很怕我的案子跑掉。可是之后会觉得啊，算了，如果真的跑掉的话。
久而久之就是缘分啊，
对啊，这缘分啊，
强摘的瓜不甜。
如果这个人真的愿意在这个价格把它拍摄完成，那我也恭喜你。
对啊，
换个角度想，哎，他办得到也是他的厉害啊，但是
不
是我们想选择的路。
这就回到刚刚我们导演讲的嘛，你就是他也看不出说，哎，我用一样的钱，我可能找不同 label 的人拍出来的差别在哪里。嗯，很多其实我觉得对大众来讲，或者是客户来讲，我有拍出来就好了。
理解。
对。
哎，不过刚刚我们上述讲了很多，你知道，我们都在抒发情绪啊，或在聊业界的黑暗面。我这边有点想问导演，在你的拍摄生涯有没有那种让你很感动的故事？
蛮多的、欸、其实例如说像刚刚说到那个太阳，其实蛮正向的、嗯、因为当初他其实是没有那么的被大家知道这首歌，
他发了大概没有人知道，一直到中国唱回来之后，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就在台湾大红。
对，
真的
感谢专业 DJ 的补充。
他好像是19年的歌，是不是还是在更早、欸、邱振泽、
差不多19或18、嗯、对，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大家都很可能像邱振泽就常常口袋只剩几块钱就骑脚踏车，然后就是跑来跟我们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就哦都好穷，但他其实给的配是合理的，就是说对，就是他尽管很苦，但他还是给了大家算一个
还不错的费用，
还 OK 的费用这样。其实我就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很认真的音乐人，嗯，但其实他那时候刚发行的时候其实反应没有特别好，
对
对，所以他其实一直浮浮沉沉，他甚至因为他对自己的音乐很有要求，嗯，所以他其实像每录一首歌人家可能有的可能只花不到10万就做完了一首歌，他就是要去把它跟上去，把音乐的 quality 拉上。啊，对对对，那时候就有一次，就是一直没有反应，然后大概在前年吧，我忘记了，反正就他还是没有很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欸，就是小侯，不然就是我那时候有推荐他一些唱片公司，可能预算没有很好，但可以支持他一直创作这件事。对，可是就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哎、欸，小侯，可是不是说，不然我们就是后面的制作我们可以不要。他自己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那就是规格可以拉下来，然后就是不要把自己逼成这样子，因为他其实逼自己逼蛮紧的，对。其实那时候也觉得很可惜啦，就觉得很可惜，只是后面红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天啊，太感动了，
就有参与到
这一首歌，熬过了这一段
啊，就真的他是熬过了那一段。其实我们那时候高尔轩他还没签给陶山之前，就是那时候阿寇有介绍，然后我们就有聊天嘛，然后他有在我们工作室有清唱一段他的歌啊、嗯，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哇，他一定会红，
对，
他真的一定会红，但就那时候就也想着说哦，我们要在怎样的预算。大家快点把东西丢出来还是怎样、嗯、对。其实我觉得像我拍 MV, 我会很欣慰，就是看到这些音乐人。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像刚刚说林园的也拍，就是会觉得说有些音乐性真的不错、嗯、那他只是少了一个平台去曝光。
对 对, 對。
像其实像我们工作室叫 Four Kids, 就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像小朋友一样这种很笨小孩一样的那个热忱、啊、对，但其实这个对不起阿笨我算是有一点在想要支撑这些人，因为当初会觉得说像我在拍片，我当初没什么资源，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很新的多媒体系、嗯、那我们用的机器都是很旧的类型，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当初有一个人一个前辈把我拉上来的话，嗯，那我其实就可能可以就更有方向啊，对啊，所以我其实也对这些人我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如果有能力帮他们我就把他们带上来这样。
我现在还想再问一个，
是
你支撑的这些年轻的音乐人创作人艺术家、嗯、那谁支撑着你？
阿本
你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
真的这个结尾没有刚一开始讲他们两个是对立，没有，其实我觉得导演跟制片最终还是相辅相成，嗯，对不对？其实还是很重要了。而且我觉得因为刚刚讲到这个 MV 这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哦，大家可以去注意，现在都不是在讲那个这一首歌比如说它在这个串流平台点阅多少，都是在说这首歌在 YouTube 的点阅率是多少、嗯、所以可见 MV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对流行音乐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所以真的刚这段好意外哦，没有尊严的制片大人最后竟然收尾收的这么感动，
温馨的结尾。
对啊，阿本你有没有温馨的 ending 一下，
扭转一下，
扭转一下。对，没有啦，其实 我也是很感谢他，因为也是他才让我踏进这个圈圈，让我现在也稍微有一点人会信任我这样。嗯，就是信任我拍一些东西，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做的最好的那个，对，因为我自己都是自学的，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跟外面的人合作过太多，嗯，基本上业界那一套标准是什么我其实并不知道，
是，
对，我都是用我留的这一套去拍片，对，就是我自己怎么拍我跟他怎么拍，然后我觉得是顺利的，我就是以这一套去执行的。
可是有时候反而有一些成科就没有在你身上啊，
就是一些那种，
像是那个餐费50块报50块，我只买35块，靠一点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目前为止听到现在啊，我就结合到我前阵子看到的一句话，他就是说，什么是成功？就是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你还保有热情。这两位，我觉得未来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啊、真的，没有尊严的制片蛋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未来有募资的计划？应该要发行吧？
其实刚开始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有打算要拍 MV， 然后他就小侯就问我说：“哎、欸，阿本可以爆破吗？还是你去帮我借一台特斯拉？”我说：“哇，那这首歌不就要成真了吗？”
他真的借到特斯拉了，
我是真的借到了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拍下去的话，那我写这首歌来抱怨干嘛？
我们马上，因为我们写这首歌很快，我们大概两三天就弄完了吧，
我们2个小时就写完了。嗯，
我第一天的凌晨4-5点，我就跟他们说：“阿本要做大事喽，然后我们要做点什么好玩的。”然后隔天下午的4-5点我们就开始写歌，然后7点就进录音室差不多吧，
对，然后大概11点录完，
录完，对，然后混音比较辛苦，因为我们打算本来只是做的很
随便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音乐人嘛，嗯、然后但是我们的那个混音师那个 NG， 对他很认真，他就觉得听完也觉得哎、欸、天啊好有趣哦，然后他把自己关在录音室关了2天吧，然后就为了帮我们就是、嗯、
把这首歌做好，
对，把这首歌做好，
把我们的音准调到正确的位置。
阿本真的五音不全，
我跟你说 ，Auto Tune 万能。
对，
把我们的声音调到正确的位置。
对，你看这些东西到了专业手上，我管你有没有钱，我就是把它做好。
这就是热情。
对，这就是这个行业，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干的，好吧？所以没尊严的制片大人这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或者是脸书上面去搜寻，你可以听到完整版。然后呢，其实画面也很有趣，建议大家看一下。我们 Podcast 没办法给你看画面，画面你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呢，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Full Kiss 的阿本跟小侯来到 Game Over 的 Spa 啦，
耶！谢谢你们，
谢谢，拜拜。
好吧，灵眼可以找我们哦。
好哎，好棒。